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呢我们会从撒母耳记下第16章15节到17章29节来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那这里呢是特别讲到亚撒龙呢他怎么样篡夺他父亲的位，那么呢他就进去这个耶路撒冷城，那么从那边呢他开始计划怎么样能够巩固他的国位。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就有两个人来到他身边，一个叫做户筛，另外一个呢是亚西多夫啊，这两个人他们都是谋士来的，所以他们能在他们当中呢，在他的当中呢就可以提供一些意见。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第一个户筛呢他投奔亚撒龙呢是出于假意，不是真心的投奔他，不是对他效忠的，他要在他当中呢制造破坏，因为他是大卫的朋友。那另外一个呢亚西多福呢，表面上他对这个亚撒龙呢很效忠，但是你却发现呢他所提出的计谋啊，这些计划很多时候呢都不好了，特别是第一个讲到跟大卫的妃嫔呢同寝，所以呢这个人表面上要帮助，但是呢其实实际上呢是害死亚撒龙，让他得罪耶和华。那你发现因着这两个人的缘故呢，慢慢你发现到这个亚撒龙呢就被带入一个越来越难的这个境况，最后呢他就殉身或者战死在这个沙场上。好，今天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属灵的这个功课。第一点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要注意这个谄媚的话啊，谄媚的话。那你发现到当户筛啊假情假意的来投奔亚撒龙的时候呢，他怎么样讲呢？你看第16节，大卫的朋友亚基人啊户筛去见亚撒龙，对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是吗？他真的希望亚撒龙做王吗？其实在他心底下没有的，他按理说他燕王早死了，因为你篡夺你父亲，你以不良的这个手段啊来夺取这个王位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呢他的口呢却说愿你万岁，愿你长长久久做王。那接着下来你看这个亚撒龙就问这个户筛说：这是你恩待朋友吗？为什么不与你朋友同去呢？这边是讲到说为什么你不要跟大卫同去呢？因为他之前呢是大卫的这个谋士，所以应该继续的跟这个大卫在一起。但是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户筛对亚撒龙说：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啊。只要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啊，我就归顺了。那其实呢这边呢耶和华没有拣选他，他不是神所拣选的，而大卫是神所拣选的。那他在这边呢是好像说在一种用一种模棱两可的一种说法，那我要归顺谁呢？我要归顺那个耶和华所拣选的。其实他真正的意思了，我是归顺这个大卫的。但是这里呢他就有一种好话来说啊，耶和华还有证明啊，证明就是这些跟随他的啊，当然这跟随亚撒龙人当然他支持亚撒龙，还有呢这个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啊，以色列众人到底有没有完完全全的拣选这个大啊这个亚撒龙呢，是一个大问号人。我相信有一些人会跟随这个亚撒龙，但是还有很多人他们仍然呢支持大卫。所以呢 户筛呢，他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让这个亚撒龙呢，让他的耳朵呢感到舒服一点。啊、哦，你就是那位神所拣选的，你就是这民所拣选的，而且这些以色列人也支持你。其实不然的。然后呢，第十九，他说：“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哇，显得他很什么，很忠心耿耿啊！我怎么服侍你的父亲呢？我也照样服侍你啊！我很忠心的服侍你父亲，我也要很忠心的服侍你。其实呢，坦白说，他来到他的当中呢，其实他要制造这个破坏，所以他讲的这种话是一种好听的话，但是是不实际的，不实际的。而你知道这个亚撒龙，他要听的就是听了，哇，你很忠心，你很愿意服侍我，你找对了，哎，我就是你所要服侍的那个人，他心中感到很高兴了。这个大卫的这个忠诚，竟然愿意什么投奔我，能够投靠我，来归顺我，哇！你看我这个新王多么有这个吸引力啊，啊，多么有这种魅力啊！啊，是的，人啊，总是很爱听奉承的话，讲一些谄媚的话，他讲哇，你很漂亮啊，啊啊，你很英俊啊。哇，你做的东西呢，那个成就很大啊，你完全没有错误的，你做的东西样样都做得很完美，很完善，哇，你心里觉得很高兴 You are the best， 你是最好的，哇，你觉得很舒服。什么 best 呢？我不得什么真正意思，你是你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人啊是这样子的，人总是很爱听一些好听的话，这个我们要注意。当一个人呢常常跟我们讲一些好听的话的时候呢，我们要很注意，到底他是出于真诚呢，还是他要是否要有其他的这个企图在后面，我们不晓得。当然如果有人真的出于这个真心呢，出于真诚的说一些赞赏的话，你应该接纳，而不是说处处都怀疑啊，说这个人讲的这个好话，这些赞赏的话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也不是这个意思了。我来说，我们要注意，我们人就是喜爱听好的，一让人讲不好听的话的时候呢，你心里那种就受伤。你为什么讲我不好？为什么你讲我做那个东西不好？为什么你讲我的这个办事能力不好？你心中这种就很难受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呢，这些讲一些不好听的，他目的呢，有时候是出于什么？出于好意，是为了什么？要建立你啊，明白意思啊？如果真正的朋友的话，他当然他会看到你的长处的时候，他会欣赏，他会说一些赞赏的话。但是如果他看到你有一些软弱、一些缺点的话，他会指出来的。啊，这种朋友呢，很值得交。这种朋友呢，对你的生命呢有好处。所以箴言呢就这样的说，箴言27:6说，朋友家的伤痕呢出于忠诚呢，仇敌连连亲嘴啊却是什么多余啊。是的，朋友他讲了一句话正中到你的这个要害，他讲你在某一方面你需要改啊，这个你很难受了。有些人听到生气，上方有这样回事吗？啊，你很难接受的。但是呢，他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帮助你，为了要建立你。那如果你肯谦卑，你就自己好好的思想反省，是真的吗？啊，如果是真的，你就真的要改过，而且你要特别为着你这位朋友来感谢主。如果没有这位朋友来指点你的话，没有这位朋友来指责你的话，你的这个盲点呢、啊，就一直存留在那边，你永远没有改善。但是因着这个朋友肯这样的自言，很勇敢的来告诉你的话，你就有改善这个机会，啊，就有改善的机会。好，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注意，不要单单希望人家整天的说一些奉承的话、赞赏的话。有人如果指责你，点出你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你真的要谦卑，要有一个受教的心，这样你的生命呢才会有所长进。第二点，我们不要盲目听从，不要盲目听从。那在这个亚撒龙的身边呢，有另外一个谋士，这个谋士呢叫做亚西多福啊。圣经怎么讲呢？你看在23节那边，15章23节，那时啊，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啊，好像人问了、神的话一样啊。哦，他来到，如果人家要问他一些意见，他的意见就好像什么？好像从神来的那一种的意见，那种的话语来的。那这个人呢，是真的是很厉害、很聪明。他细致给大卫，今日给亚撒罗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很好。但是呢，这个人呢，有时候他为着这个政治的缘故，为着一些缘故，他没有考虑到对还是不对的。所以呢，他这个人呢，可以是对人有好处，也可能对人制造很大的这个害处。那在这一次这个他所提出的这个计谋呢，就伤害，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计谋。你看他怎么讲呢？21节这边说，亚西多夫对亚撒龙说：“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啊，你可以与他亲近。以色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啊，凡归顺你人的手啊，就更坚强了。”哇，他叫他做这一件这么羞耻的一件事啊，跟他父亲的这个妃嫔亲近啊。在这个立位记里面呢，这件呢是一件极大的这个罪恶来的。这立位记20章11节说，以继母啊行淫呢、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啊，罪要归到他们身上，这个是死罪来的。但是亚西多佛能够想出这样子一这么一个恶毒的这个计谋，当然他有他的用意了。在当时啊，如果有一个新王起来的，新王兴起来的话，如果你要人认你为一个新的一个王啊，你就要把旧的王的所有的东西呢夺过来，包括他的这些妃嫔。所以现在如果亚撒龙跟他父亲的这个妃嫔在一起，就表示说他已经取代了他的父亲，我是新上任的这个王了，我已经做王了，所以这些都是归我的。那同时间呢，这边讲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震怒你啊，凡归顺你的人的手啊，就更坚强了。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这个时候啊，他跟他父亲的这个关系呢已经完完全全什么断绝了，断绝了，他们两个父子的关系就没有了。那所以呢，这些百姓呢，他们一定要有一个立场，到底他要站在亚撒龙这边呢，还是站在大卫这边？你不可以站在中间的，没有中立的这个立场，一定要，你要归顺效忠这个亚撒龙呢，还是要效忠大卫？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所以，既然亚撒龙行了这件事情呢，那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就表明，哦，我既然跟随你，我就完完全全跟随你，你不能够再反悔了，因为改天如果有什么变动的话，你就是属于亚撒龙的，那么你要跟随他到底。有什么事情的话，如果大卫再兴起的话，你会被杀，就是这样。好，所以呢，这个亚西多夫啊，他凭着他自己本身有那一个很 崇高的这个地位，他有这个名称，他说他所出的主意啊，就好像神的主意一样。当这个亚撒龙听了之后，哇，是啊，是啊，我就能够我是做王了，他就完完全全的听从。但是这个是滔天大罪来的，他不在意，他竟敢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很要不得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呢，我们要记得不要盲目的听从任何一个人，如即使他有很高的这个身份，他的名声很大，但是如果他所教导的跟罪有关，叫你去犯罪，或者跟圣经的这个教导有抵触的话，你绝对绝对一点都不要听从他。你知道有一些邪教他说啊，如果你要进入我的这个邪教的话，很简单，一定每一个呢一定要跟那个教主呢同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种，你就跟他同情亲近，他要让那个教主跟他亲近，那你才可以成为这个邪教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成员。那如果你有理智的话，如果你是有圣经的教导的话，你知道这件事情呢是得罪神的，是一个犯罪的事情，你绝对绝对不可以服从啊！你必须要会反省，那么你也知道怎么样做。那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当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呢，你都要知道说，凡事呢以荣耀神呢，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看这个雅各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谷。所以你看某一件事情他所教导的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那如果他所教导的东西呢不能够使人有和平的话，你要注意，有任何东西呢不是清洁的，你要注意，有任何东西是有偏见的，有假冒的，你要注意啊！这个就是衡量到底某一样东西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东西一定是什么清清洁洁的，干干净净的，有和平，温良柔顺，那使人和平的，和好的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用这个来衡量。当然有些解经家说这个亚西多夫啊，他出这个主意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要报复这个大卫啊，从前怎么样侮辱他的孙女，就是八十八，八十八是亚西多夫的这个孙女呢，那这时候他就趁机说，好，既然你曾经侮辱了我的这个孙女，这个时候呢我就借着这个方法来羞辱你，羞辱你的妻子，就大卫的妻子。那你看这个亚西多夫的报复的心呢是何等的重。不单单这样子，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啊，其实是应验了这个神对大卫在犯了奸淫之后呢所讲的那一种的这个预言呢、是应验。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二节什么讲呢，他说你就是大卫，你在暗中行之时，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呢日光之下报应。是的，大卫呢他偷偷摸摸的把这个八十八呢带进王宫里面，然后跟他同寝，犯了罪，然后最后呢又杀了他的这个丈夫。那神说你既然在暗中行之时，我要什么，我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你看，所以 在这个二十二节，你看怎么讲呢？于是人为亚撒龙在宫殿的平顶上啊，支搭帐篷啊。亚撒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这个妃嫔啊亲近，一件多么羞耻、多么不道德的事情。但是这个亚撒龙竟敢在众人面前做这些不道德的事情，你可以看得出这个亚撒龙他的这个心是怎么样。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只要能够达到他目的，能够做王，完完全全的掌权，他什么东西他都敢做，即使惹神的这个愤怒他也敢做。这件事情呢，当然是神对这个大卫的一种报应来的，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啊，总是会带来代价，你一定要为着你的罪付上的代价，这个就是其中一样啊。所以我们在犯罪之前呢，你要想一想，我会不会得罪神？那么他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大卫在前段时期他犯了这个奸淫的罪，这时候呢在以色列人面前呢完完全全的揭露出来，多么的羞耻，这个家丑啊，外扬啊，这个外扬。然后同时间呢，记得大卫啊，当他看八十八的时候，他是在哪里看呢？他也是在宫殿的这个平顶上面。如果你看第十一章啊，十一章，你看第二节，一直太阳平息啊，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他在那边，他看到他犯罪，那同样的一个地点呢、啊，来揭露他这个淫行的。所以呢，罪呢，总会有他应有的这个报应。我们不要轻易的得罪神，不要轻易的犯罪，总要掩鼻罪恶，因为罪一定带来相应的这个报应，相应的这个惩罚。神会赦免，但是他有他的这个后果的。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他，比如说他走去乱搞一场，然后他得了艾滋病，他可以不可以相信主耶稣？他可以认，他说我相信主耶稣，我认罪。但是因为他因着他犯罪，他得了这个艾滋病，他就要承受这个艾滋病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就是这么简单罢了。神赦免他，但是他要承受他的后果。所以求神帮助呢，犯罪他有他的这个很可怕的这个后果了。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大家都能够保守圣洁，也不要随意的听从别人。若别人叫你做一些非法、一些得罪神、一些跟圣洁抵触的东西呢，你一定要立刻的拒绝对方，不可以让他给他留什么地步。好，第三点呢，我们能够学到是什么呢？要把握时机还有关键。怎么讲呢？你看这时候呢，第十七章那边，这个亚西多佛呢又对亚撒龙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呢，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惶，跟随他的名必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哇，这一招啊，可真厉害啊，可真厉害、啊！这个谋士啊，亚斯托夫真的是很聪明，他这个是绝招来的。他虽然他不是一个战士，但是他的这个计谋很了不起。他知道大卫在逃难，他知道大卫在逃难。那当天他逃的时候呢，他走一段很远的距离，他一定知道这个王呢已经累了啦。其他人也是累了， 那这当他累，他的跟随的人都疲劳疲乏的时候呢，啊，这时候呢，攻打他是最好的，因为他无法防备，而且真正跟随他的这些军队呢，也不会太多，所以趁他不备的时候呢，去攻打他，追赶他，啊，把他杀掉，把他杀掉。哦，这个亚西多佛，他知道怎么样。这个应用这些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来战胜。如果啊，当时这个亚沙龙真的是让这个亚西多佛呢采取他的计谋的话，按照他计谋去进行的话，这个大卫被击败的这个可能性很大很大。当然我们知道一切都掌控在什么神的手中，但是如果从人的这个观点来说，真的是得胜的这个机会呢很大很大啊。那么这就教导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学像这个亚西多佛，他会抓住什么？抓住机会，抓住机会。我常常说机会像什么？机会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光头佬啊，光头佬。那光头佬呢，一个光头的一个人呢，在你面前呢，他经这个机会叫什么？这个光头佬，他在你面前经过，那在他没有经过呢，你可以立刻抱住他的颈项，抓住他的颈项，那个光头佬呢就被你抓住了。那如果他经在你面前经过之后呢，他的这个脑袋在你的后面，在你是朝向你的时候，好，你抓不到了，因为他光头啊，没有头发可以抓，所以你就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呢，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一定要抓住。什么机会要抓住呢？抓住机会来信主，信主你一定要抓住机会，你不要失去机会啊！信主是一大的福气啊，对不对？你问所有的这个信徒，信主好不好？我敢跟你讲说，100%好啊！100%，不是99%，不是50%，是100%的好。后悔吗？绝对不会后悔，绝对不会后悔。那你就要抓住机会了，你要抓住。如果你不抓住的话，你失去了机会，那就很可惜。因为知道，当我们离开世间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机会再信主。当我们离开世间的时候，那一刻，如果一个不信主的，没有主耶稣的宝血遮盖的话，他的结局呢，就是这个流亡火湖，永远烧着的这个地狱了。这是圣经给我们讲的，我不是在吓唬任何一个人，这个是一个事实，要抓住。但是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你在今生能够享受到神的同在，而且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继续会享受神的这个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你想一想，世界上有这种觉知是很明显的，很明显的，信主耶稣是绝对好的，是明知的这个觉知，抓住机会。那还有什么要抓住的呢？要抓住好好的什么侍奉神，侍奉神，跟随神。那这些信主的人，你要好好的抓住机会。一个人能够侍奉神是神的恩典，你有这个机会你能够侍奉他，你要感谢主，是神给你机会侍奉的。你不要说哦，将来我还有机会侍奉主，是的，将来是将来，现在有机会你就要抓住机会侍奉。侍奉也是一种蒙福的一种经历来的。那还有抓住什么机会呢？要抓住机会养育你的孩子，那些有孩子的这些父母呢，你要趁着他们小的时候快一点养育他们。小孩子很快的，一转眼他就一年了，再过一年又长大了，到最后呢慢慢突然之间呢比你高了，你都不知道。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的这个感受，要趁着他们年幼的时候教导他们，教导他们 教导他们怎么呢？教导他们走在这个敬畏神的这个道路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父母呢都希望，就是专家说希望他能够考得很好的成绩啊，希望他在其他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很会赚钱，但是呢他的整个的品德的教养完完全全的失去了。他会赚钱，他会读书，但是里面却没有那种的敬畏神的心，以致他来到社会的时候呢，他什么东西呢他都敢做，以致呢他会忘记掉父母养育之恩。那到那时候呢，你会觉得很可惜，我把他大养到这么大，他竟然不认我，他竟然在社会上做了一些羞耻的事情，你是觉得很可惜。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给我们父母能够抓住，当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快点趁着他们年幼的时候好好的教导，你要叫他走的要正路，他就会走。如果你不趁着年幼带他走的话，他以后他就不会了。就好像有一些植物啊，你要他怎么样爬呢，你就趁着他那个植物还幼小的时候，你就好好的修饰他，那么他就会按照你的修饰来成长，不然的话他就按照这个社会，按照这世界的这个方式来成长。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抓住机会，然后也抓住机会跟你的家人，跟你的这个伴侣在一起，好不好？好好的跟你的伴侣，跟你的家人多多的相处。那当然工作要工作，但是不要忘记常常的陪伴你的家人，好好的跟他度过神所给你的那一种的两个人的这个时间，跟你家人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世上有多久，好好的抓住，给过一个平衡的生活。好，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是讲到说这个亚西多佛呢，他特别的就是说在17:2那边呢，啊，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惶，跟随他的名必多转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啊。哦，这个亚西多佛呢，他的这个目标啊，就是说就是大卫罢了，他不用理其他的这些跟随他的，他就是解决这个大卫罢了，使众民啊都归顺你啊，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就是大卫，众民就什么如已经归顺你了，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哇，这个亚西多佛呢，他真的能够抓到什么？抓到那关键的地方。就好像我们有一句话说，请贼啊先请王，对不对？这几句话对不对？请贼先请王啊，你要在众多的人当中，你要抓住那个头，你抓住那个头的话，其他人自然而然什么会跟着走。然后如果比如说有一些这宣教士，他们去很偏僻的地方，哦，一些海岛啊还是什么地方，他们去传教的时候，他们来到这些土著的当中啊，然后他们有一个策略，就他们特别特别对准他们的这个酋长，如果啊那个酋长啊能够信主的话，其他的这些他们的这部落的其他人自然而然说，哦，我们酋长信主，我们也一起信主。哇，很快的全村的人呢就一起来信主了。所以呢他们能够抓住这个关键，那这个也教导我们，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呢要抓住什么是关键的地方，什么是关键的地方。那有时我们问我们自己，什么是生命中最关键的，什么是生命中最关键的。坦白说，对于我，对于一般上的人，你一定要解决你生命上的这个问题，你一定要解决你生命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不解决这个生命的问题啊，你就好像一艘船这样子在海上呢漂浮不定，你没有方向，你不知道你要活怎么活的。但是如果你 肯定你的这个生命的话，你就知道你有意义了。所以你要抓住这一点，抓住你的生命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就是要认识这位真神，认识真神。当你认识真神的时候，很多东西啊就迎刃而解，很多那些烦恼啊，很多那些顾忌啊，都会就是一点一点的就融化了，就没有了。因为你认识了神，你能够把一切的忧虑呢交托给他，你能够把你的这个前途呢交托给他，啊，抓住关键。那么有时候啊，有时候你问为什么我常常会发脾气呢？为什么？为什么发脾气？我相信一个人会发脾气呢，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里面没有宁静的心呢，他里面的心不静，他里面很燥，人家稍微一触他，一激他一下，他就整个人像 火山呢爆发出来。所以呢，神呢就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如果要怎么样让自己不随便生气呢？这一句话我们听清楚，箴言16:32，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自负己心的强如曲成的。所以这个是关乎我们的心，你要在里面的心，你要让你的心常常的跟主在一起，让他有安静心，你就不会容易发脾气。不然的话，任何一点点事情芝麻小事呢，都会让你呢生气的。求神叫我们学习制服心，心一定要制服的。你心不制服，你整个身体呢也很难被受控制。你能够制服你的心，你的手、你的脚各部分呢都能够受到你的控制的。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我们要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当亚西多佛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呢，第四节，亚撒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啊。但是呢，你看亚撒龙说要召亚基人户筛来，我们也要听他怎么说。我听他怎么说？你知道这户筛他是假假投奔亚撒龙了，所以他一定要所谓的破斥亚基多佛的这个论点。你看他怎么说呢？第七节，户塞对亚撒龙说：“亚基多佛这次所定的谋啊，不善啊！啊，其他的时候呢都很好，这一次呢不那么好啊！啊，他不那么好，你一定要提出原因啊！一定要提出原因啊！你为什么不好？就这样子，一句话就把他扫过，当然人家不会接受。所以呢，他给几个理由啊。第一，你看啊，户塞又说第八节，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什么？”勇士啊，勇士啊。那你知道之前呢，这个亚西多佛呢，他要领12000兵去追赶谁呢？是追杀大卫吧。他的重点是大卫，不是其他人。所以呢，这个户塞呢，他就来怎么样驳倒他，专注于这个大卫。你看他就说，你看讲大卫跟随他的人呢，不单单大卫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来的，要 warriors， 要 mighty men， 哦，他们骁勇善战的，不怕的。现在呢，他们心里恼怒啊，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样，哇，就是说这时候呢，他们很气愤啊，你竟然我的孩子夺了我的位，我很生气，我要奋发作战啊，这样子情形。而且你的父亲是个战士，然后第三点呢，必不和民一同住宿。哦，他讲哦，这个王呢很聪明啊，他是一个战士，他不跟他们住在一起的，他知道作战呢啊，有时候跟民在一起呢，有时候民可能会出卖他啊，会遇到一些危险，所以他不是跟他们住在一起的。然后第九节呢，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撒龙的民被杀了。哦，当时如果真的站起来打仗起来，真的是有被杀的话， 他们在传流出的这个谣言，一定是讲哦，亚撒龙的这个军队呢被杀，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军队没有那么多勇士，而大卫本身都是勇士，他根据他的都是勇士，所以呢，都能够战胜这个对方的，所以呢，传出来呢，对亚撒龙的这个军队呢不好。最后呢，你看呢，第十节，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就是说，虽然这个亚西托佛他现在胆大如狮子，但是当有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来说呢，他的这个勇气呢就失去了。喏，这就是他波涛，他用很简单，而且能够很清楚的，一点一点的讲出大卫呢不容易被杀了。而亚西多佛说：“我一定很肯定的带着这个12,000人，我一定能够把这个大卫擒拿的。”那是他说不可以。所以呢，我们有时我们在一些人所说的话语上呢，我们也要对症下药哈。如果人家讲一些东西，你知道怎么样回答？比如说，你告诉我怎么样有神？我看不到神，怎么样有神呢？神有没有存在？我看不到哦。你拿神给我看，我看不到，所以我不相信。你怎么样回答他呢？你跟他说，很多东西啊，你看不到的，但是却存在的，是不是？我你爱，我爱一个人，你可以看到我的那个爱心吗？是圆的，多大，看得到吗？看不到的，但是从我的表现你就知道我爱一个人。那你可以看得到那电流吗？电流看不到，但是电流呢却能够导致的风扇呢转动。你能够看到这个氧气吗？你看不到氧气的，但是科学家跟你讲有氧气这回事，为氧气能够让东西呢燃烧起来啊，这个就是你看不到但是却存在的。你有人又问，哎，神从哪里来啊？神从哪里来？神从哪里来？我们的答案是什么？神是自由拥有的。然后人家说，人有灵魂吗？人有没有灵魂？人是没有灵魂的。有些人讲人是没有灵魂的，但是我们可以跟他们讲说，人是有灵魂的。你怎么知道？因为人跟动物不一样，动物没有灵魂，人是有灵魂的。人有灵魂，你怎么知道呢？人有良心，人有寻求神跟要敬拜神的这个心啊。一般上人家说，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看到都是人。你有没有看到猴子在那边坐着？你们看狗在那边坐着？没有的，狗、猴子、猫不会来敬拜的，只有我们人呢会来敬拜，而且我们有良心。狗是没有良心的，啊，如果老虎也是没有良心的，老虎吃了你，他会跟你讲对不起吗？对不起，我吃了你，改次我不再吃你，不会的，啊，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呢来对症下药。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出户塞呢也让亚撒龙呢他满足他的这个自尊心呢。你看，既然他不要让亚西多佛呢带领一小队这个兵呢去追赶这个大卫，他就提议什么呢？你看第十一节，以我之计啊，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哇，他说不要让一小群人进队去，而是带召集所有的人从但到别是巴，带领他们去。哦，这么多人呢，去的时候呢，你作为一国之君呢，你就统领他们，不是由亚西多佛你自己带领。哇，这个是满足他的这个什么？满足他的这个叫虚荣心啊，虚荣心。作为一个亚撒龙，他作为一个王，他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显得自己有这个王的这个气派，他一定要带领一大堆一国的这些百姓一起去作战。 而且这个人多，人多就势众，那么就能够了，就能够把对方压倒。如果遇到那些人啊，你看第十二节，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了，连他带跟随他的人啊，一同一个也留不下。哇，不单单杀了大卫，而且把其他的跟随人都杀掉。哇，这个多么厉害哦，多么好的一个计谋。不单单这样子，如果有人躲在城里啊，他们可以把那个城啊拉到河里面。其实这一句是夸大的话啊，但是呢，这个亚撒龙他听了说，哇，是哦，你看我多么厉害，我连那些躲在藏在这个城里面的人，我都能够把他们啊整个城都拉下去，所有的人一定被杀的。所以呢，这个的的确确能够满足这个亚撒龙的这个虚荣心啊。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亚撒龙呢，他希望人家称赞他，他希望人家捧他，夸耀他。那求神叫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不要让自己啊膨胀起来。比如说，如果在这个服事当中，人家没有提出你的这个功劳啊，你虽然你服事很勤劳，但是没有提出你做的东西，你不要因此而生气或者很气馁。哦，那个人没有讲我所做的东西，我不高兴。不要啊，不要像这个亚撒龙那样啊，也不要说哦，我一定要在最显眼的地方做东西啊，那些人家看不到的服事呢，我不要做啊，只有在那些特别人家可以看得见的我才做，这也是不对的。好，另外一个属灵的功课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可以知道呢，神呢掌管一切。是的，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呢，我们看到神呢掌管一切。第一呢，神呢就让户筛呢很容易的呢接受他朝见这个新的王，他就能够很容易的进入他们当中。不单单这样子，当这个亚西多佛提出了呢他的这个计谋的时候呢，这个亚撒龙呢在招这个户筛来的时候呢，他也同时呢把这个亚西多佛的这计划告诉他。如果你看啊，第六节啊，十七章第六节哈，户筛到了亚撒龙面前，亚撒龙向他说，亚西多佛也是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说吧。如果当时啊，亚撒龙没有把这个亚西多佛的这个计划告诉给这个户筛了，要户筛自己想出一个计划来的话，这计谋我相信他会比较难，他的这个计谋呢可能就不像他这边所想那么好，因为他现在知道，既然知道这个亚西多佛所提出的这个意见，他就是能够一点一点的来驳斥，也是能够让大卫啊有时间可以预备啊。这个户筛他的用意是在那边，他要驳斥这个亚西多佛的这个计谋呢，就是因为让大卫能够有时间好好的准备，好好的来应战啊。接着下来啊，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两个的这个计划之下，这个亚撒龙呢终于觉得，哎，这户筛的这个计划比较好啊。一般上啊，在之前我们知道说，亚西多佛他这计谋啊好像从神来的一样，他讲的一句每一句话呢，人都会说，都会点头，是的，你的是好的。只有在一次，圣经说他们赞成这户筛的好，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十四节那边，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佛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佛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撒龙。哦，我们发现到在背后啊，若不是神的手啊在掌控着啊，这个亚撒龙可能听了之后呢，哎，他还是会倾向这亚西多佛的这个计谋的。 神的手呢在掌控，不单单在这件事情呢，甚至呢当他要把这个消息呢传给大卫的时候呢，祭父啊要泄露了，但是神呢也保守不让这件事情被泄露出去，而且啊他们知道是两个祭司的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孩子，哎，很奇怪的，那两个大祭司没有受到拷问了，对不对？按理说以前记得吗，这个扫罗王啊，他知道大祭司啊把这个陈设饼啊给大卫吃了，扫罗王呢就来拷问这个大祭司，然后呢就把他啊这个城里面的祭司呢给杀了。哦，所以呢神的手呢都一一的在保守，都看顾说。然后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肯定的，神呢掌控这一切，掌控这一切。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专心的爱他，专心的依靠他，就好像圣经所说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只要你爱神，你跟着他，我敢肯定担保你，神一定会很细心的照顾看顾你。那么你也要有信心的祷告。那记得在之前呢，大卫怎么样祷告？你看在十五章上这一节，我们翻到十五章上这一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啊，随从亚撒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啊。大卫有信心祷告说，让神啊，你让他的这个计划不成功，让他变成愚拙。神有没有听大卫的祷告？有。你看本来这个亚西多夫的计谋是多么的绝啊，多么的厉害，能够一夜之间呢就把这个大卫的军队大卫给杀掉，然后把其他的人完完全全的归顺亚撒龙。那神使他的计划呢败坏，不被接受。那所以呢我们要有信心的祷告，而且要知道说神啊掌控细节的事情。你想神掌控多少可以管多少，可以管多少每一个细节怎么样我不晓得。你看这个本来应该被泄露的，但却不被泄露。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说，二十九到三十节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的头发也都被他数过，你跟我的头发都被他数过。若是神不准许的，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这种的好，这样子的一种情形。那现在我们知道世界各地的国家呢，将要推行这个 5G 啊 5G 的通信网络，它的这个速度呢比以前的来得快得不得了啊。那其实现在呢他们已经能够监视着人的这个行动，到时啊监视人的行动更加容易了，你的每一举一动啊他都能够知道了，你知道。当然接着下来引进来的就是地基督的地基督，所以人的这个科技啊都能够监视人的这个行动，何况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的那位神，对于他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知道，他也能够控制，怎么样控制我们不晓得。但是你不会觉得你被怎么绑住，不会的，但是你却在他的掌控下，若不是他的准许啊，没有任何东西呢可以发生。所以你要放心，放心，让他来管理，让他来带领你。所以箴言十九六章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让神指引你的脚步，让神带领你，你把那前途交托给他，他一定会引领。 最后一点，记得人总是收取所种的。你看十七章二十三节，亚基多伯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啊，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啊，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亚基多伯呢，他的自尊心很强，当别人不接受他的意见的时候呢，他的心呢受创伤，他就很悲伤回去。但是呢，为什么他要吊死呢？为什么他要上吊呢？为什么要自杀呢？原因是在这里，因为他自己，他凭着他的这个智慧，他知道说，如果不在第一时间里面除掉大卫的话，不把他打败的话，得胜的机会很少。他的计谋不被建立的话，他亚撒龙就会失败。当亚撒龙失败的时候呢，大卫起来的时候，他没有脸见他，因为他是一个叛徒来的，是一个叛国贼，他不能够见大卫，他宁可自己自杀，夺取自己的这个生命。那这个亚西多佛呢，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他可以变来变去，他不理他这个东西好不好，但是为了达到一些目的，什么东西都敢做。他为了不要让自己无脸见这个大卫，他宁可自己夺取的生命，他所杀的种，就到最后呢，他就要收这样子的一个种子。那这个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跟我呢，都要为着我们所做的这个觉知啊，来收起他的这个脖子。那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顺着情欲杀走的，就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杀走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很简单的，今天你种的是什么，你将来你就得到那果子。如果顺着情欲，顺着罪的话，你得到的就是什么，就是灭亡。你顺着圣灵，你就能够得到永生。你今天你一定要做一个觉知，你一定要做一个觉知。你不做一个觉知，你的果就在那边了。你不做觉知，就不做觉知的那个果。你做觉知，有做觉知的果。好像我买这个人寿保险也是一样的。你今天你买一个保险，改天如果你遇到什么事情呢，它就能够给你一些保障。如果今天你不买那个保险的话，改天你就没有保，你这个没有保险的这个保障了。那今天你得到接受这个主耶稣基督，让你得到这个什么，让你得到这个进天堂的这个保障的话，将来天门就为你打开了。今天你不在意你要不要这样的感觉，有也好没有的好，但是你这样的一个决定，你这样的一个觉知呢，将让你将来呢，你要面对的是后果。那时候呢，天门不为你打开，因为你没有那个上天堂那个保障。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学习，然后能够好好的做一个觉知。这是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属灵的功课。注意不要让人的谄媚的话呢打动你，乃是人从这个心中说的这些话来建立你。有时即使伤害你的一些话，你不听爱听的话，让他能够帮助你。人所谓的忠言逆耳，就是这个意思，不盲目听从。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判断力，有一个分辨的这个能力。任何让你跌倒，让你犯罪， 抵触圣经的，你都不要听从，把握时机跟关键，机会要抓住，不要失去。那看什么是最重要的，你要抓住，要对症下药。有些东西你一定要对准它，啊，对准它。神掌管一切，是的，神是那位宇宙的主宰者，他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那么记得，你所种的将是你以后要尝的那个果子。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撒下这个好的这个种子，以后我们就能够收出好的这个果子。我们一起祷告。哦，神啊，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全体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能够从这些圣经人物里面，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借鉴，一些紧接的这功课，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智慧人，知道怎么样的来过活。我主啊，去施恩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